今天是这个加拿大时间温哥华时间2021年5月19号上午11点18分。那这个是新闻瞎扯淡第一集的 podcast 录音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来谈几个这个热门搜索 top 3 top 5的关键字。第一名是谁？第一名是谁呢？是一个叫新垣结衣的日本女星。这个新垣结衣就是拍那个《月薪娇妻》的这个女明星。那我看看啊，新闻说她是什么？她跟这个跟她一起演戏的演这个《月薪娇妻》的这个男主角新演员结婚了。那《月薪娇妻》这部日剧好像蛮多年的，多年多少年以前，我看我有印象，我有看过，好像是2016年吧，是吧？2016年的日剧，我也不确定那个剧情讲什么，就讲那个女主角呢，是新垣结衣，她毕业之后求职连续碰壁，那。无计可施之下呢，他这个就由他老爸介绍到他认识的一个 IT 工程师，就是个新演员男主角的家里面呢，去当这个派遣的帮佣。那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慢慢的自然就会产生感情嘛。那道德的高墙逐渐崩塌，两方互相产生好感。这个男主角呢，新演员最后就跟这个女主角，这个新垣结衣提出这个契约结婚，两个人的同居生活就此开始。这个题材很特殊，当年我有看了一下，然后最有印象的是这个每集结束之后，他们都会跳一个很特别的舞蹈，配上这个音乐，这个蛮有趣的。但是那个新垣结衣这个女明星呢，她是几年出生的啊？好像今年才30出头，好像才30出头。然后是个新演员，这个男明星好像40岁，也不算差太多了。以现代人的这个年纪差来讲，台湾差的多多的这个明星多的多去了。那个是谁吗？什么名字？叫做威廉森。哦，跟他老婆也差10几岁。哦，看到了，这新垣结衣今年要满33岁，我觉得年纪刚好，适婚年龄33岁，不太老，也不太年轻。但是这个新闻为什么会是热搜第一名？我觉得这跟网络世代有关，年轻人嘛。就是现在20-30岁的年轻人，估计对这个女明星都很熟。我40几岁大叔，我都看过这部连续剧，这部日剧。遑论是20-30岁的人，所以这个新垣结衣结婚呢，就应该相当于这个当年我看邱淑贞结婚，这个道理是一样。年代不同，那。说到我那个年代的日剧，其实我比较熟的女明星应该是松隆子。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，有一部日剧，90年代末吧，她跟木村演的，叫做《恋爱世代》。对，《恋爱世代》。哎，那部日剧还蛮不错看。那个时候的我，才20岁上下。正是看这个日剧。最有感觉的年纪，现在看没感觉。还有一部也不错，那个年代除了这部之外，也木村呢、啊，木村这是多产的这个日剧男演员。还有一部这个跟谁演的，也是很有名啊，这广末凉子跟这个唐本刚，还有一部叫做《夏之雪》啊，我也记得这部片还蛮好看的，也是2000年初的时候的一个日剧。我最有印象的是，这个叫做什么名字？ 这唐本刚演的那个男主角修脚踏车的，他最后居然挂了。哎，那居然不是一个，居然不是一个这个喜剧结尾，是一个悲剧结尾，所以我特别有印象这部剧。那说到悲剧结尾的，还有一个也是我很有印象的，就是木村拓哉跟演一个剪头发的，然后那个女主角是坐轮椅的，好像在图书馆管理的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想起来叫美丽人生来着。那女主角叫什么名字？女主角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年纪很大了，四十几岁了。我忘了。反正这部戏也是很赚人热泪，所以我特别有印象。然后松隆子还有一部戏，跟那个木村演那个检察官，叫做《Hero》，这部也蛮值得看。Anyway， 这个话说回来，这个新垣结衣，人家说他这叫国民老婆。哇，我们老婆结婚了，应该是很多这个很多单身男子感到很心痛啊。这个国民老婆结婚了，年轻一点的男孩子吧，我是没感觉了。我只是看到这个搜寻字居然排行到第一，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个小新闻，居然可以排行到第一的搜寻，也蛮令我压抑的。那。下一个第二个搜寻第二高的关键词叫做停课。停课可想而知，是因为台湾疫情大爆发啦，中央政府不得不跟进双北，宣布这个停课。那这个新北市跟台北市早一天就先宣布了停课了啦。我觉得这个中央，不管是他不想被话语权拉走的，还是他想要有一个这个统筹整合性的这个整体的防疫政策，所以他紧接着隔天他也宣布全国学校停课。哇，这个全国学校停课这问题就大了。你这么多小孩子不上课，那家长呢？不上课，你总是要顾他们吧，尤其是我记得法令规定是12岁以下，你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的。你如果13、14岁，这个高中生，如果国中生或者高中生、国高中生，他待在家里面，你有个电话跟他随时联络，他没有乱跑 ，OK， 那还安全，不会出事嘛，对不对？留个饭团给他，留个寿司预饭团给他，过个8小时问题不大。你那12岁以下的，那小学生你怎么搞？那新闻也讲了，如果你把这个东西，把这小孩子送到南部去，哇，那你就是增加这个病毒的扩散而已。更何况，这个病毒搞一年了，大家都知道这病毒专门搞老人的。你把他送回中南部去，叫这个阿公阿嬷去顾，你不是搞死这个阿公阿嬷吗？阿公阿嬷第一，应付这些小孩子上网课就头大了，你老师要跟小孩子连上网，这个网络要怎么设定，这个软体怎么开，是不是跟我们之前一样，我在加拿大之前，我们那时候小孩子在上网课也是上课用这个 Zoom 的这个软体，但不是，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用这个 Zoom 的这个软体，也许不是，因为之前我听说好像有点这个治安的 issue， 人家说这个软体是从中国来的，那我不知道台湾现在用哪一个，也许用 Microsoft或者用 Google 下面的 Meet 之类的，不确定。那话说回来，那你说这个老人家怎么去设定这些东西？小学生会设定吗？也许高年级 maybe 低年级的、三年级的、四年级的，哪有办法？应该是卡住吧。所以停课这个字，应该在台湾应该是很大的事情。不过他搜寻也输给新垣结衣，所以大家还是着重的重点不同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字也是搞笑了，叫做笔电之乱。这其实笔电之乱就是从停课这来的，同一件事情。 大家抢笔电，我这也好笑。我的大姨子，就是我老婆她姐姐，昨天传简讯跟我老婆说：“哎呀，这昨天半夜不是昨天晚上，各个店家收摊之前，为了抢一台笔电抢不到啊，因为她家有那个国小的小孩子，也有个国中的。”那个青少年准备要上网课，抢不到电脑，明天糟糕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哎，突然政策宣布，你没有想到后面的配套措施，都会令这个家长多么这个兵荒马乱。这个事情我去年经历过，加拿大去年就爆开，去年的三月份开始，2020年三月份开始，我们就。停课也是突然停课，停课之后也是学校一模一样开始上网课。嗯，那还好，我是家里之前有旧的笔电加上 iPad， 两个小孩就一人一台就上了。三月份、四月份、五月份、六月份上了四个月的网课，上了四个月网课之后放暑假，这样子。那后来就开学后来就最后的结果是。虽然这疫情没有过，但是大家决定把小孩子送回学校去，因为知道这疫情一时间不会结束，你小孩子不能，其实最终你不可能永远在家了。而且那个四个月小孩子在家，尤其是前两个月，三月四月去年的时候，连大人都封在家，连大人都不准出门，连班都不准上，一开始，哇，哎，这个问题可大了，大人不能上班，小孩子在家上网课，成天大眼瞪小眼，那问题就多了，哇！这夫妻很容易吵架，小孩子整天被骂。我想应该有小孩子的这个家庭应该非常清楚这个事情。学校呢，其实是这个家庭健康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每次放假就是鸡毛鸭血的开始。那你每天把他关在一起，那。真的是会搞死人，我觉得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智商啊，应该是蛮重要的。有时候一个概念，一个想法想不好，你就揍小孩了。那揍完之后呢，你又内疚的要死。那不揍吗？哇靠，那个头快爆炸，痛的要死。那个老婆也是啊，从起床开始就不爽了，从吃饭就开始骂了。从上网课，上网课也开始骂，网课上完开始骂，什么事都可以骂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去年也是这么熬过来的。哦，对了，想想哦，我去年怎么干？白天上完网课之后，那网络还有其他东西可以报吗？我后来就给他报了这个网络的吉他课。还有网络的这个叫做语言课，叫做其实叫做它的英文叫 Kumon， 其实就是你可以拿一份这个习作，然后去写，然后有一个真人的这个不是真人，就是一个也是啦，真人的导师，就我是大学生，然后透过这个 Zoom 呢，他帮你解答，你写的答案给他看，他给你看这行不行？每一次搞一个小时，其他要搞半小时。然后就这样上一些网课，然后下午这网课上完了怎么办呢？下午时间放风。我们这边其实地广人稀比较空旷，所以下午找一个比较没有人的时段，然后带小孩出去公园玩。因为我小孩子还小，才12岁9岁，还很喜欢去公园跑跑跳跳晒太阳丢丢飞盘都可以。那一混一个下午三个小时就过了，有时候混到四个小时，然后晚上早9点就已经洗完澡吃完饭，床上躺平睡觉。小孩子啦，小孩子躺平那一刻，才是大人真正轻松的开始。台湾现在才开始第前两天，我觉得这苦日子还久嘞。那我也觉得，我预测这个事情不会太久了。你不可能让这个小孩子哦，就这样每天在家里面这样子上网课，你家人会起笑， 你现在才5月19，你正常你要6月下旬才放暑假，所以你提早了一个多月放暑假。哇，今年暑假3个月，台湾小孩子放3个月暑假又不能出门，真的是很大的挑战。嗯，很大的挑战。嗯，加油吧，台湾人。那下一个搜寻字，热搜搜寻字，比特币。比特币受到特斯拉与中国双重打击，比特币跌破4万美元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比特币这种东西，小弟我是没有接触了，但是多少知道，他今年涨到5万多，这也是新闻的。你就算没有买，你也知道说哦，有个东西非常值钱。那特斯拉他是说，因为这个东西太耗能源，他已经即日起基于环保考量，特斯拉不再接受客户以比特币购车。我觉得这个 Elon Musk 就是一个炒币的，他的身价，然后搞这个比特币干什么？我就不觉得他是因为有什么远见不远见，他纯粹就是老鼠看到卤肉就想咬一口，就是来炒币的。那中国呢？他是宣布禁止加密货币，也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说中国不玩这种东西啊。然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嘛，这么大经济体不玩 ，Elon Musk 也不玩。那其实除了 Elon Musk 做这个之外，其他国家我也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支持这个数位货币，也没有。哦，所以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各位如果不懂，还是别碰哦。如果运气好，投机嘛，你赚点钱；运气不好，他这种跌法，跌到你会腾扣篮的，也是相当危险。有些人呐，认为说这个东西有机会会涨到10万美元，现在下跌是好时机哦，4万、3万，赶快回买。但我看来哦，风险极大，我还是建议各位小心再小心。那今天就应该是这几个主要的啦，主要的新闻。好，那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就录到此为止，明天再跟各位在新闻瞎扯淡，那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的收听，拜拜。